从文字瓶颈到视觉输入，卡帕西设想的完整逻辑链。卡帕西大模型输入全视觉化的观点，看似激进，实则是对文字 token 瓶颈的根本性突破。当我们把文字编码的偶然性、字典的局限性、transformer 的位置编码优势、语义 token 的中间语言属性与字回归的底层逻辑串联起来，会发现这不是空想，而是多模态大模型发展的必然方向。DeepSeek OCR 的突破更是从工程上验证了这条路的可行性。一、影子，文字 token 的先天缺陷，编码偶然性与关联难题。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字 token 本质是人为编码的偶然产物，这恰恰是大模型的隐形瓶颈。文字的数字编码如 UTF-8GB2312 完全是人为规定的，与语义无关。比如我的 UTF-8 编码是 0xE-68891， 门的编码是 0xE-4BBAC， 两者在数字层面毫无关联，但在语义上却常组合成我们的高频搭配。当这些编码映射到 Transformer 的 Embedding 空间时，模型需要花费极大精力强行学习编码与语义的关联，比如让我和门的向量靠近，而这种后天学习的效率远低于先天自带语义关联的视觉信号。举个更直观的例子，中文猫和英文 cat 指向同一语义，但它们的 UTF-8 编码完全不同，模型需要靠海量平行语料才能把两者的向量拉到相近位置。而猫的图片不管对应哪种语言，视觉特征天生就包含毛茸茸、有尾巴、会喵喵叫的语义关联，模型无需额外学习就能识别，这就是视觉输入的先天优势，语义与载体天然绑定，无需跨越编码偶然性的鸿沟。二、关键支撑， Transformer 的位置编码与图像的天然适配。 Transformer 的另一大成功关键，位置编码恰好与图像的特性完美契合，这为视觉输入提供了技术基础。 Transformer 的自助屹立机制需要位置编码来区分 token 的顺序，比如它吃苹果和苹果吃它，而文字的位置编码是人工添加的正弦余弦型号，需要模型额外学习位置与语义的关系。但图像的位置信息是天生的，每个像素都有固定的空间坐标，如100、200的像素代表图像左上角区域，这种空间位置本身就包含语义，比如猫的头部在图像上方，身体在中间。模型处理图像时无需人工添加位置编码，直接通过像素的空间关系就能理解语义，效率远超文字。 DeepSeek OCR 的突破正是这一逻辑的工程验证，它没有像传统 OCR 那样依赖文字模板匹配，而是把文本图像当作带空间语义的视觉信号，通过 Transformer 的位置编码捕捉笔画的空间顺序，比如男字的横、竖、撇、捺位置，再映射到语义向量，这使得它能压缩模型体积，保留精度的同时缩小参数规模，还能识别生僻字、手写体等不在传统字典里的文本。本质是用视觉的空间语义替代了文字的人工编码，证明了视觉输入的高效性。三、核心矛盾，字典的上限诅咒，从小众语言到未知符号的困境。卡帕西之所以主张输入全视觉化，核心是要摆脱字典依赖的枷锁。字典本质是人为划定的语义边界，存在两大无解问题。一、字典有上限，语义无边界，拼音语言如英文的字典需要收录数十万单词，小众语言如撒哈拉部族语言的字符更是难以全覆盖，一旦遇到不在字典里的符号，如生僻字、自定义图标，模型就会输出 ank， 完全无法处理。二、多语言适配成本高，支持一种新语言就需要重新构建该语言的字典，训练对应的 tokenizer， 相当于给模型重新教一套语言体系，成本随语言数量线性增加，无法实现真正的多语言通用。而视觉输入天然不存在字典上限，不管是拉丁字母、中文汉字，还是部族符号、自定义图标，在模型眼中都是带语义的视觉信号，无需提前收录到字典。比如 DeepSeek OCR 能识别手写的生僻字四个火，不是因为它在字典里，而是模型通过四个火的空间排列推断出这是一个表意字符，再结合上下文输出语义，这正是无字典的优势。语义由视觉信号直接决定，而非由人工字典划定。四、逻辑闭环， 语义 token， 跨模态的中间语言，破解无字典输出难题。语义 token 的本质是跨模态通用中间语言，类似 Windows Runtime 的中间语言。 Windows 用这种中间语言兼容 C Sharp、 Visual Basic 等多种高级语言，语义 token 则用统一载体承载图像、文字、声音的核心语义，脱离具体形式束缚。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。一、生成逻辑，字回归依然成立，对象从文字变成语义。无字典不影响字回归的底层机制，模型处理图像时会按视觉特征语义 token 下一个语义 token 的线性顺序生成，比如看到人往南走却指向北边的图像，先生成行动的语义 token， 再生成目标的语义 token， 最后生成相反的语义 token， 形成完整的语义序列。这个过程中， Softmax 计算的是当前语义向量与语义 token 库的相似度，而非与文字字典的相似度，概率分配逻辑完全通顺。二、输出灵活，按序映射，不依赖固定字典。语义 token 的输出无需绑定文字，对内模型可直接输出语义 token 向量，驱动其他多模态模块，比如给图像生成模块输出行动与目标相反的语义向量，生成对应的场景图，给语义模块输出开心的语义向量，生成笑声。对外若需要人类可读形式，再调用语义语言映射层，想输出中文就映射成南辕北辙，想输出阿拉伯语就映射成对应的阿拉伯短语。这个映射层无需重新训练模型，只需用少量语义 token， 语言配对数据微调，成本极低。三、多模态互通，语义是统一语言，不管是视觉、图像、听觉、声音还是文字，最终都会转化为语义 token 在模型内部运算，比如猫的图片、猫的叫声，中文猫、英文 cat 都会映射到同一个猫的语义 token。 这种语义统一让多模态协作变得简单，模型看到猫的图片生成猫的语义 token， 既能转成文字猫，也能生成猫的叫声，还能控制机械臂做出摸猫的动作。这正是卡帕西设想的输入全视觉化的终极价值，用视觉打破语言壁垒，让模型真正理解世界的语义，而非文字的编码。五、结论，视觉输入不是替代文字，而是释放语义。卡帕西的观点并非要消灭文字，而是要让模型摆脱文字编码与字典的束缚，回归语义本身。文字只是人类交流的工具，不是语义的唯一载体。当模型能直接从视觉中获取语义，并用语义 token 作为中间语言运算时，它就能突破小众语言无法覆盖、未知符号无法识别、多模态协作困难的瓶颈，真正实现理解世界而非理解文字。 DeepSeek OCR 的工程突破， Transformer 与视觉位置编码的适配，语义 token 的中间语言属性，再加上字回归机制的底层支撑，共同构成了输入全视觉化的完整逻辑链。这不是空想，而是大模型从文字智能迈向世界智能的必经之路。未来当我们画一张草图、拍一张照片，模型就能直接输出对应的语义序列，并按需转成文字、生成图像或执行动作时，我们会发现卡帕西的设想本质是让 AI 用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，视觉去理解世界，这才是人工智能的终极形态。